新皇帝带着侍卫德楞泰和张五哥来到了冷香亭。德楞泰知道规矩，冷香亭是皇宫内眷居住的地方，他们这帮侍卫那不能随便进去，所以来到园子门外的时候，他拉了张五哥一把，正要停步，可一抬头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来了：“哎呀，主子，你快看，这是干什么的？”康熙正在想心事呢，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把脸一沉说：“嗨，德楞泰，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刚说到这儿，猛然一抬头，也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看见什么了？原来啊，在冷香亭郑春华注视的窗户上，清清楚楚地现出了一男一女两个身影，而且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康熙立刻就气得浑身打颤，手脚冰凉啊。好好好，恭敬重地，警卫森严，竟然出了这等伤风败俗的事儿！你们两个说，那个男的是谁？
谁？还能是谁呀？
除了太子，谁有这个胆子？谁又有这个方便呢？其实啊，德楞泰和张五哥早就看清楚了，那是太子。可是他们俩哪敢说呀？其实啊，康熙也看清楚了，他不愿意承认，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一阵眩晕之后，康熙皇上终于忍不住暴怒了，他抡起巴掌，啪的一下就打在德楞泰的脸上了。狗奴才，你这侍卫是怎么当的？竟然让外人闯到这里来！德楞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声也不敢吭了。只听康熙又说：“你跪下干什么？他们竟然干出这种事来，准有人在替他们放风，还不快去给朕抓来！”张五哥一听这话，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果然有个太监在园子门口东张西望的在那放哨呢。五哥悄悄的来到他的身后，胳膊一圈就兜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拖过来撂到地上一看，哎呀，坏了，他刚才用力太猛了点，那个太监还被他给勒死了。五哥看了看被他勒死的太监，看了看康熙皇上，哎呦，主子请宽恕奴才，奴才用力太大了点，没能留下活口。哼，死了更好，拖一边去。康熙一边说，一边迈步上了台阶，走到窗下。这里边太子和郑春华正在那调情呢，就听一阵淫荡的笑声之后，郑春华说：“
太子爷，您就放了我吧，万一皇上来了可怎么办呢？”
我的小心肝儿，你别怕，告诉你，我刚才借请安为名已经去探听过了，老头子早早的就睡下了。
那也不好，这地方人多嘴杂，万一走漏了风声。
嗨，你怕什么呢？告诉你，谁敢胡说八道啊？其实啊，我早就有觉察了，父皇对我已经不那么信任了。我想，反正我这太子也当不长了，混一天就快活一天呗。
站在窗外的康熙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只听他一阵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说得好，说得真好，你还算聪明。告诉你，你这个太子不是当不长了，而是当不成了。说完，康熙皇上转身就走，却不妨一个端着参汤的宫女儿正巧走过来，和康熙撞了个满怀。
康熙二话不说，咚的一脚就把这宫女儿踹倒在地，回身吩咐张五哥：张五哥，把这小畜生宰了。张五哥是应声而至，手起刀落，那宫女儿惨叫一声便倒地身亡。这一声惨叫也使康熙惊呆了，恍恍惚惚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假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宫中叛逆的太监也趁机作乱，宫女儿们被惊吓得失声惨叫的情景。那一次如果不是皇后从容镇定，力挽狂澜，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那天夜里，皇后生下了皇二子胤禛，自己却因难产而死。也就是在那天夜里，在皇后咽气儿之前，康熙不顾祖制，御口亲封胤禛为大清国的第一个太子。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30多年过去了，这个逆子却干出了与母妃通奸乱伦的丑事。康熙想到这儿百感交集，只觉得一阵头晕眼花，脚步踉跄了一下，差点没摔倒。德楞泰和张五哥急忙上前，一边一个搀住了他，深一脚浅一脚的向烟波智爽斋走去。在烟波智爽斋守夜的侍卫刘铁城一见这歪歪斜斜踉踉跄跄走过来的三个人，仔细一看是皇上。只见皇上脸色蜡黄，满头的冷汗，好像疲惫的不得了，脚步都抬不起来了，把他给吓坏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刚才离开这儿的时候皇上还好好的吗？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成这模样了呢？他来不及多想，抢上一步抱起皇上送到殿里的大炕上躺下。总管太监李德全、副总管太监邢年见此情景全都慌了神了，又是给皇上服用安神丸，又是替皇上捶背抹擦前胸。这邢年呢还有点迷信，以为皇上是中了什么邪气，急忙叫人到外边去烧纸送鬼。好家伙，这一通忙活呀，还不错，康熙长出了一口气，总算醒过神来了。众人刚要上前问安，就听刘铁城在殿外高喊一声：鄂伦岱，你干什么你？你想找死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刚醒过来的康熙一听这话，不由勃然大怒，却又无力起身。他挣扎着对德楞泰说：快，你出去看看刘铁城为什么这样大呼小叫的，就不能让朕安生一会儿吗？德楞泰还没抬脚呢，外边又传来了鄂伦岱粗野的嚎叫声：好啊，刘铁城，主子不在你就敢来教训我吗？哼，还别说是在这儿啊，啊，还就是在乾清宫，老子也敢撒尿，怎么着，你能把老子我还怎么样？他正在这撒野，不妨一抬头，只见康熙皇上在太监的搀扶下已经走出来了，吓得他张大了嘴巴，半天没合拢，迷迷糊糊的跪下磕头：主子，奴才喝醉了酒，这才。康熙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什么？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就上朕这儿来耍酒疯吗？刘铁城，把他给朕捆起来。这鄂伦岱啊，是人醉心没醉，一见皇上要动真格的，他嬉皮笑脸的说：还要主子，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想当初主子南巡的时候，在落马湖遇上强盗，那杀人的主是他刘铁城，保驾的可是奴才我。现在主子竟然让他来捆我，
这
康熙早就怒不可遏了，
哼，满嘴放屁。
刘铁成，把他捆结实点，重责40鞭子，放到马棚里去醒酒。刘铁成，你不要怕他，也不要心软，给朕狠狠地打，打这个不识抬举的奴才。
康熙刚说到这儿，突然觉得一阵心慌，脸色苍白，头上冷汗直流，一个站立不住，差点没摔倒。李德全、邢年他们急忙上前抱住他，又把他送回殿里，让他在大炕上躺下。李德全就想派人去叫太医，却被康熙给拦住了。今天晚上这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非礼行为，真把康熙给气坏了。他这是急火攻心，才失去了自制的。他的心中比平常还清醒呢。太子的事儿不用说了，就是鄂伦岱这个奴才敢上头上脸的这么狂妄，恐怕也不是偶然的。老石为什么要请他喝酒？喝酒的时候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喝醉了为什么敢上这儿来耍酒疯？这里边是大有文章啊，而且连续发生的两件事都不能张扬出去。所以他虽然闭着眼睛躺在炕上，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考着应变的措施。一听李德全要派人去叫太医，他马上摆了摆手说，李德全，三更半夜的折腾个什么呢？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朕更不能安生了。朕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是着急生气罢了。你去把朕的苏和药酒拿来。这康熙皇上自己就精通医道，这几年啊，他渐渐的老了，总觉得有时候会头晕目眩，所以呢，他就自己给自己开了方子，亲自配了一种药酒，用来急救用的。功夫不大，李德全把药酒取来了，康熙只用了一小杯，马上就镇静下来了，脸上也渐渐的有了血色。他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刘铁成，你去传旨，叫大阿哥印誓和三阿哥印旨，还有马琦和张廷玉立刻到这儿来，要一个一个的叫，不许惊动别人，明白吗？
这
刘铁成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康熙挥了挥手，让太监和宫女儿们全都退下去了，只留下德楞泰和张五哥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跪近点，到朕的玉榻旁边来。俩人一听这话，赶紧解下腰刀，屈步上前，跪在康熙的玉榻旁边。康熙无力地闭上了眼睛，粗重地喘着气，过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恢复了精神，这才慢慢地说，五哥的身世就不用说了，你怎么来到朕的身边也用不着再说他。德楞泰，你是康熙35年到朕身边来的吧？
是，皇上记得一点不差。
啊，一晃就快20年了。记得那年蒙古王宫会盟比武，你当时还是个奴隶，可是勇猛过人，一连摔翻了十几个蒙古武士，得了蒙古第一英雄的称号。朕怕你身份低贱，日后遭到别人的暗算，把12颗东珠赏给了你们王爷，算是买下了你，留在朕的身边当侍卫。这内情你知道吗？德楞泰听了这番话，早已是满含热泪。
皇上，请不要说了，这些事情奴才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的。皇上的深恩厚泽，奴才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呀。
康熙无力地摆了摆手，哎，不要这样说，你们蒙古汉子最讲义气，五哥呢也是血性汉子，今天的事儿你们俩都在场，依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德楞泰连想都没想，脱口就说，那还不好说吗？太子他不对吗？他应该向皇上请罪。
张五哥也接过话茬，皇上，奴才虽然无知，可是这种事儿啊，大户人家见得多了，皇上如果为了这事儿生气，伤着龙体，那倒不值得了。至于奴才和德楞泰大哥，那就是有人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透露出半个字儿去，请皇上放心。
听了这话，康熙觉得心中踏实了一些，他挣扎着坐起身来说，你们俩呀，今天晚上都不能睡了。德楞泰，你拿着朕的宝剑，火速赶往卡拉沁左旗，命令郎审带着他的3万精兵星夜兼程来承德驻防。张五哥，你马上带几个人去把冷香亭封了。朕估计郑春华这个贱人可能已经自裁身亡，如果他还没死，你要把他和那里的宫女太监一个不留的全部拿下，而且要连夜送回北京，交给内务府严加看管。这两件事一定要办得机密迅速，如果走漏了一点风声，朕要对你们军法从事的，你们明白吗？
这
两个人磕了个头，转身出去了。他们俩刚走，外边就传来了太监的喊声，
皇子印玺印旨，尚书房大臣马齐、张廷玉奉旨觐见皇上。
啊，进来吧。
这四个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三更天了，整个避暑山庄早就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之中了。
今天白天打猎，不管是参与的还是旁观的，因为皇上御驾亲临，所以呢，一个个都支撑着架子呢，累的是精疲力尽，此刻早就进入梦乡了。只有皇上驻庇的烟波智爽斋大院里却是灯火通明，太监宫女儿像穿梭似的跑来跑去，侍卫们肃然直立，戒备森严，不用问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了。来的四个人听见皇上传唤，连忙躬身进殿磕头行礼。这四个人当中属马齐最没眼力了，皇上还没开口说话呢，他倒先说上了，
皇上，深夜召臣等来，不知有何要事？
这张廷玉那是最明白的人了，一听马齐这话就有点着急了，心中暗想，马齐呀，马齐，你这不是废话吗？啊，没事儿，三更半夜的把我们叫来干什么呢？还有大阿哥和三阿哥，皇上平常很少叫他们的，今天急如星火的把他们哥俩也召来了，那能是小事吗？他这正琢磨着呢，康熙微微一笑开口了，
大事嘛是没有的，不过要是认真的说也不算小事儿。今儿晚上鄂伦岱喝醉了酒，冲撞了朕，闹得朕睡不着觉，一来呢是有几件事叫你们去办，二来嘛和朕聊聊天消磨长夜也不错嘛。
四个人一听又是一愣，怎么着，半夜三更的把我们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康熙好像是看穿了他们的心事，笑着说，
哈哈，你们不要疑虑，不要胡思乱想，头一件要办的事儿是侍卫的调换， 这事儿要快办，不能拖着。鄂伦岱就不要派往广西了，也不要让他当什么副将，明天把他打发回京师，在赵逢春的手下当个参将也就行了。领侍卫内大臣原来是你们尚书房大臣兼着，现在把大阿哥和三阿哥也派作领侍卫内大臣，由大阿哥统管，你们说这样办行吗？
康熙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养神，又好像是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听了康熙的这番话，这四个人里头最高兴的，那要算是大阿哥了。按照封建制度啊，皇帝传位有三种方法。第一，就是立嫡。所谓嫡出，那就是正宫皇后娘娘生的儿子。如果皇后没有儿子，那怎么办呢？就无嫡立长，就是立皇长子，老大。如果老大也不行呢，那也好办，就是看谁贤能，谁有本事立谁，叫做无长立贤。这老大胤祉一直以为自己是皇长子，老是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没法子，因为二弟是正宫娘娘皇后生的儿子，早早的人家刚一出世就被父皇立为太子了，所以他是眼巴巴的当了40来年的大阿哥，眼看着江山锦绣和自己无缘，他能不着急吗？可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哎，今儿个好了，父皇深更半夜的把他召来，封他了个领侍卫内大臣，而且还说了是由他大阿哥统领。大阿哥马上就想到了，父皇这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在父皇御驾身旁发生重大变故的关键时刻，父皇没有召太子，也不用一向深受老人家喜爱重用的老四和老八他们，却单单的把他大阿哥叫来委以重任，这不是明摆着吗？太子可能是出什么事了，父皇可能要废嫡立长了。太子一倒，那继承江山的除了我老大还能是谁呀？想到这儿，他心里那个美呀就别提了，他差点没笑出声来。当然了，在这种地方这个时候他是不敢笑出声的。为什么？嗨，这很简单，他是深深知道父皇的脾气的，如果自己太外露，表现得太轻狂了，就会惹父皇讨厌，那说不定到了嘴边的馅饼还会飞跑呢。所以他虽然心里美，但是表面上却没有表露出来。听完康熙的话，他压下心头的兴奋和喜悦，只是平静地答应了一声：“是，儿臣遵旨。”